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的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梦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哇，今天蓝莓就蓬头垢脸的就来录音了，
丝毫不注意自己形象了。
没事儿，你平常咱们都是属于素颜的人哈，没啥形象可言。但是呢，最起码看不出疲惫来。今天你这模样，我一眼就想问你，这是咋了？
眼睛都睁不开了，感觉。
对呀。
没眼睛了，哎呦，最近这两天就帮一个姊妹过生日，然后就做了好多准备，所以就搞得自己有点累。
对，你这准备还是挺长时间的准备吗？这是像准备一个大宴席一样的准备吗？
就想给他亲手做的蛋糕，就不想买那种。但是也不是我亲手做，我负责采购，就是我让团契两个小朋友。知道他们会做蛋糕嘛，然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让他们俩去做，然后给我们这个姊妹，因为也是今年第一年认识，然后在我们团契想表达一下爱意。结果其实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再去找他们问的时候，商量做什么样的蛋糕，然后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很会做奶酪蛋糕。我一听，我说那个奶酪蛋糕也太容易了吧，我自己都会做，我觉得没有技术含量，不够表达出你的这个真诚来。我就说还是做奶油蛋糕复杂一点，比较有诚意一点。结果就没想到是那么困难，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这种奶油蛋糕、鲜奶蛋糕，所以就在网上找那种教程，然后我们再去买东西。一共前后折腾了有八九个小时吧，从采买到最后真的完成，啊，真的没想到时间那么长。然后做完蛋糕，我第二天我要准备晚上的，晚宴，算是个晚宴，所以我第二天就已经没精神了。哎呦，然后昨天吃完饭，晚上我就跟这个姐妹说，我说以后我们不这么弄了啊，说受不了了。
确实哈，是一个非常有爱意满满的一个生日宴席哈。但是看得出来，你即或是休息了一天一夜了，还是很疲惫啊。
我年纪也不小了，
那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了。那宁愿把蛋糕的买小一点儿，精致一点儿，那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亲手去做了哈。不过我觉得亲手制作蛋糕这本身确实是个好主意，不管做出来的蛋糕是大是小，是好吃还是怎样，它是一份浓浓的爱意啊，这个表达还是很浓烈的。
我这都收敛一点了。比如说，我们老家那过生日，我大娘都会给过生日做一锅馒头。我当时列的菜单，我还想给她做那种馒头。我昨天都把那个馒头给删了，我都没做馒头。
你还知道给自己精简一点哈，繁杂工序把馒头剪掉，还是挺可爱的。那我觉得像一家人在一起嘛，很重要的日子，弟兄姊妹在一起，就真的觉得是相互是个家一样的。那教会这个大家庭，不就是这个爱意，就是在这样吃吃喝喝一起过日子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亲情吗？不过日子好像因为每天就是24小时，像你说的用掉10个小时准备，然后第二天又是好多个小时来准备晚宴，所以连续2天就把自己整得精疲力尽。还好你还没有开学哈，所以有足够的精力。开学以后可能这样的时间就很难有这种大段大段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件事情了，也是很珍惜。我相信那个姊妹她应该也是非常幸福的，会珍惜的。她的家人可能都没有花2天的时间为她预备生日宴的，因为现在都是素食了，大家都太忙了。 又不是周末的时间，所以真的很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生日很好，刚好是在暑假的时候啊，是很幸福的生日。那你们上个星期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有没有继续学你们那本书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我们中间有好几次没学，然后其实每个周都在聚会，就是进程比我想的慢很多。这本书，我以为夏天结束我们就会学完了，因为一共12课嘛，然后现在只学到第6课。
行啊，我们也跟着你们沾点光。你们学的，然后跟我们分享一点点，特别是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呢，你学的慢一点呢也好，这样慢慢的跟我分享一点点，多少我也可以跟着你们体会一点点合神心意的生命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你们上周学了啥呀？
上周学的是《基督的心意》，整本书的主题回忆一下，整个的主题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尽意这个主题。尽意，梦妍姐，你知道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吗？
意志吗？
它的英文是 mind，是心思、心意、思想的意思。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思想靠近基督的心意、基督的思想。相关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心意更新，所以就是这边说的尽意。那学习与神同行，就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纠正我们那些错误的思想也好，不像耶稣基督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是要被重新被改造、被转换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是没办法一下子就改变。很多思想就是在不断的、不断的被圣灵提醒啊，被耶稣改变这样。
那大家的反应，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吗？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容易用头脑来理解。它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嘛？就比如说，什么时候你的心意会因为别人的教导，你会改变你的看法吗？你脑子的想法有的时候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你怎么才能让这个想法改变呢？你是个很容易被别人一说什么你就哦，对啊，然后就改变主意的人吗？
之前一开始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容易被改变的人，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我们几个的分享都说，我们以前都是很容易被别人影响的人，但是我想这个被别人影响不见得是好的影响，就是好像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了，然后别人一说什么，哎，我们就容易否定自己。这是以前了，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慢慢的说啊，变好，说没有那么容易否定自己。但我现在又不确定说这是不是在变好。
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是头脑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思维状态、思想状态、心智的状态，就是它是不是容易被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什么资讯都有。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条微博，把我气坏了。因为我看那个微博发的时候呢，它有一堆那个颜文字，就是那些符号，我其实不太看得懂，我就特意去查了什么意思。但是等我查完了那个意思以后，是骂人的意思，我就很生气，因为我动用了我的大脑去思考，然后我还找了资料去查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等翻译出来以后是。就是很不礼貌的话，把我气坏了。那个一刻，我的想法我都觉得好像被我看到的这个资讯给污染掉了一样。所以，人的这个 mind，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头脑里边所留存的想法、意念，其实是挺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我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信主以后，我们也会被圣灵这么容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吗？
对，我觉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像是别人说的话容易影响我们，反而神的话、圣经上的话，让我们去改变思想，就好像没有别人对我们说话那么容易改变。
所以刚才我才问，你们真的觉得这是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吗？ 因为我们都是被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嘛，我们都是被更新的。我们首先得知道圣灵跟我们说了什么，然后说了什么，我们真的，我们耳朵听到了以后，头脑的反应就是全盘接受并且被更新了吗？就替换掉我们旧的想法了吗？这件事情对我这个个体生命来讲，我自己认为都是恩典的时候我才能改，不然我觉得我这个头脑好像跟神让我变换的那些想法，总是在对抗，可能这就是圣经说的最原始那个罪性的悖逆吧。就是我觉得我的头脑好像不是这么容易被圣灵给更新的。
是不是就是那句“心里固然愿意，身体却软弱了
有这个成分吧，就是
”？
因为人的这个头脑你怎么想，然后支配人的行为和言语，包括可能支配我们的眼睛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支配我们的耳朵选择听什么不听什么，选择我们的手支持我们的手拿什么不拿什么，触摸什么不触碰什么，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大脑要想的呀。就像以前旧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原来神规定了这么多很细节、很细节的，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那么多条条框框给当时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我猜也是行为规范能控制他们的大脑想什么，不是控制，就是能够反应回他们的大脑，就是行为、言谈举止其实是跟大脑怎么想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的心意真的被圣灵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言语行为一定会有变化。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不是这么容易被圣灵吸引，然后愿意真的软下自己的心思意念，降服在神的话语里，就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然后我就能怎么行。这中间我这个头脑啊，我这个意志啊，我这个想法呀，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壁垒一样的，需要圣灵的大锤头先把我自己这些想法给锤没、锤掉。破碎掉，然后才可能被更新。这个破碎的过程挺痛苦的。
对，我觉得当我们的老我被纠正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是很难受的，被破碎的时候，特别是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比如说我以前是觉得同性恋很好，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我信主之后，我在读圣经，我从圣经上知道神是不喜悦同性恋这种行为的，那我才知道说这个不好。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容易这个思想被更新，因为我相信神，知道神说的话是对的。这件事情对我可能切身利益没有那么相关，然后我就会很容易被这样，这个思想就被更新，被改变了。但是就像说，圣经上教导我们要节制，还有我们眼目的情欲也都是不好的。那我看到之后，我知道是不好，但是这个节制，我有时候晚上多吃点吃夜宵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的祷告，你知道吗？就是饭前祷告那种，我都有点羞愧，我就啊，我吃了神，我知道对我身体不好。比如说有时候看到帅哥，我就想哇，这个人真帅，真好看，就是那种。
一样啊，我也会这样啊，爱吃，我也是爱吃。
就像我要生气的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发脾气不好，生气不好，真的有时候气得自己就忍不住在家里自己骂人那种。其实你骂出来，我想你骂给谁听呢？旁边你也没有人，你这样发泄，必须要把这个气发出来，这种感觉。
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被圣灵教导，需要改正自己的言语行为，而那个言语行为是让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而改变的新的状态是自己非常不愿意去做的时候，就挺难迈出这一步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们小伙伴之间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聊过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哈，这是个被动态嘛，就是圣灵来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每一天可以做什么来完成尽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思想意志？来亲近主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每天我们需要操练一些什么呢？
读经、祷告、灵修，
哦，还是这个哈。
对呀、啊。
那你们有没有一种经历过，好像也没有特别努力，只要我们常常读经了，而且常常祷告了，圣灵好像风吹过一样，就是轻轻柔柔的就更新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并不会像我们刚刚聊的那些，好像我们自己好要很努力很努力，拼着命去做，还要很痛苦很痛苦。因为我很长时间，经常性的都是这种状态，很努力的想要自己改变，想要自己努力改变，反而越努力，挫折感越重，痛苦百倍，这种状态纠结呀、难过啊、挫败感十足啊，这是一个挺长时间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有一次我听一个长者说过，他灵修完了以后，他说他每一天读经灵修。其实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刻意的，因为圣灵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风吹过，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你的心意已经被圣灵变化了。然后这一天一天累积下来，周边的人就会说他，哎，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他都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自己都美了，可是我为怎么美的，也没见美容医生啊。我怎么变美的？青春又回来一点点的，是怎么发生的呢？他想来想去，他说好像我也没有做什么。我看着他跟我说那个状态，我好羡慕啊！你会羡慕有这种经历的人吗？
会，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其实就是可能在最近忙碌的生活中就忘了这些。我其实昨天有在听一个讲道，他也讲到，就是我们各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自己想改的时候，他举了很多打游戏，你控制不住，还又开始打，看色情网站，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压制这种欲望。其实是压制不了的，你再怎么努力，它还在。你越努力压它，它好像就被压得越紧，然后到最后迸发的就越厉害。他就说，真的被改变，就是只有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才能被这样改变，而不是一贯的去压制这些。对。
我觉得很对，因为当我们去压制或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改变的，还有压制的，即或是可能强迫自己慢慢学习、操练变好以后的那个行为，还有那个头脑、那个想法，还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真正圣灵来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想法。耶稣基督的头脑，耶稣
对。
基督的心思和意念，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了。而这个耶稣基督的想法和他的意念，他的想法才是圣灵真正要赐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整个头脑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头脑。那自然生出来的，就不再是那种要靠着自己去打一场硬仗了，生命了，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的头脑。我们就会言语行为跟着自然而然有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除了好好的灵修，我想不出第二条路。
然后我最近就没有好好灵修。
其实我也是因为有旅行嘛，然后旅行过程中就有点松松散散的，但是还是知道了再归正嘛。我们总是这样起起伏伏的。那你们小朋友还有没有说特别让你现在想起来那天你们团契时特别记忆深刻的某些，分享呢？
我们这个由此说到了顺服的这个主题，然后就有人就分享关于十一奉献的顺服，就有的小朋友他现在在上学，但是同时又要打工，他从小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然后小时候妈妈给他零花钱啊，他奉献给教会，这样就好像没有觉得是一个很难去做到的事情，可能因为不是自己赚的钱嘛。现在自己工作赚钱赚生活费，好像再拿出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心疼，就觉得哎呦，我本来就赚这么点钱，我还要奉献出去。其实心里他就说是有一些挣扎在的，但是圣灵就最近经常提醒他要去奉献，要去十一，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不愿意。但是圣灵就不断的提醒他，不断的提醒他，他就愿意去顺服。 就去十一奉献，我觉得还挺好
那挺
的。
好，挺好。那他最后顺服以后，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行为以后，他的心里头的那个满足感是不是爆棚啊？会觉得啊，自己做了一件顺服主耶稣的事情，其实他心里会生出来很多很多更亲近主的那种感受吧。
对，我相信是的。但是其实说到十一，我觉得我现在都还是在挣扎中。哎呀，其实我因为我赚的也很少，然后我自己的生活费其实也是很，但是过去几年，神在十一奉献上也给我很多的恩典，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功课。然后我每次胜过那个功课的时之后，我就看到神的恩典。可是再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在这上面有挣扎。我这个功课学的挺难的，我赚很多钱，我就想哦，拿出来是很容易的。我如果赚很多，它可能影响不了我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就赚很少，我拿出这十分之一，其实很多时候就很影响，你知道吗？
我明白。
所以我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可是我觉得神经常的提醒我，过一段时间就提醒我，过一段时间就提醒我这件事情。确实，我到现在没有缺乏过。我虽然赚的不多，但是我确实没有缺乏过。可是还是在学这个功课，这个顺
是，
服的功课还在学。
关于金钱，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功课的，而且你刚才说有很多很多钱，就好像不会这么纠结，但圣经的教导可不是这样的，圣经上说啊，财主进神的国可难可难呐，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所以关于钱啊，我自己想。每个人都靠着圣灵的光照一照，心里头只要你没有贪恋钱财，那如果在自己很缺乏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十一奉献，也不用非要逼着自己、强迫自己。但是我想圣灵提醒的时候，我们就量着自己的身量去试试看，因为圣经说了，你来试试看嘛。你奉献给我，我的祝福是上尖下流倾倒给你呀、啊。单单是这件事情哈，我们关于金钱，其实圣经上面的教导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以后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关于钱啊。哎，说到这个哈，我倒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了。
好。
圣经中有个比方嘛，就说那个童女的比喻，天国好比有十个童女，她们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愚拙的呢，就是那个拿着灯，有灯，但是没有预备油。那时候的灯是有油才能够点亮的，灯芯儿的。我小的时候都用那种油的，你们可能都没有用过那种油灯，要加油，没有油的话，那个它就不亮了。聪明的呢，就预备了足够的油在那个油灯里面。新郎来迟了，这些童女呢？就打盹睡着了，结果大半夜有人说：“哇，新郎终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这十个童女呢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呢得聪明的说：“哇，我们的油不够了，灯要灭了，可不可以分一点给我们？”聪明的就回答说：“可能不够我们一起用呢，不如你们自己再去买一些吧。”结果那五个愚拙的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了，然后。那些预备好的聪明的童女呢，就跟他一起进去，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来了，发现门关上了，就去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可是新郎却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的。”这就是个比方，这天国的门还会关起来耶。然后。问题在哪儿呢？你觉得自己是那愚拙的还是那聪明的呀？或者你怎么看这个愚拙和聪明
我觉得自己是愚拙的。
啊？当然，这就是个比方哈，就是是一个比喻。比喻的重点就是让我们要警醒哈。只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觉得每个人在这个比方当中都可以去量一量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啊。
如果从 浅显的来说，表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愚拙的。我感觉我自己脑子想不了很多事情，就是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好笨啊，就太笨了。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可以给自己人生做这样的计划、那样的计划，要准备好干这干那。我就想，我真的没脑子去想那些事情，就好像当下的事情，一个星期之后的事情，就让我够头痛的了。可是又深一点来讲的话，我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为自己开脱，为自己的这种笨和懒在找借口。哎，我靠着主耶稣就好了，反正神给我预备嘛。所以我就想，我可能另一方面也是聪明的童女吧，就是只有听神的话，神让我去预备，根据圣经的教导去做这些预备准备，然后装备自己。那所以从这方面讲，我也是有一点点聪明的童女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那你这样说起来，我会觉得你是聪明的，因为预备什么很重要啊？你预备的那些世上面的东西，是在世上过日子的东西，也进不了天国呀。那预备什么才能够算作是一个警醒的人？当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主接纳说，哇，来吧，欢迎你加入我的筵席。而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是警醒，是醒着的。是听得见主说话，是主耶稣欢迎我们去的，而不是没有预备好，结果主来的日子不知道，自己还在自己世界里边，就像那个愚拙的人一样，回头去买油的日子，是因为没有好好的让自己时时刻刻的警醒。这个警醒你是怎么想的？什么的人算警醒的人呢？在这里，聪明的童女就是那个相当于他随时准备好。其实含义就是那个警醒的人，就是随时准备好的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随时准备好等着主来的人吗？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之前是，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有点没有那么警醒。
那我们共勉。提到这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觉得一个人的心，就是他的头脑意念，每天在想什么，其实就是一个预备，就是。每天你想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跟天国有关的，跟主耶稣有关的？比方你刚才跟我聊天说你们预备蛋糕，那你们预备蛋糕的那个出发点是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里的爱促成了你们这个生日宴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几个在吃这个生日宴席的时候，如果主耶稣来了，你们应该是聪明的那一方，因为你们是在享受主的爱嘛，虽然疲惫，可还是主的爱呀、啊。可是，如果你这个场宴席不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乃是说你可能跟一些同事去酒吧喝酒啦，或者是去干别的事情啦，那个时候主耶稣来了，恐怕要小心了，可能就算是愚拙的那一个了吧。不过今天是我们闲聊哈，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如果是信主的小孩儿，应该思量思量，我觉得还是件挺严肃的事情的。这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呢？我自己也一样啊。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每次读心里都怕怕的，因为我觉得在自己很不经意的时候，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儿的时候，一下子就跑回愚拙的状态去了。所以就要求着圣灵天天替我把关，如果跑走了，也能够被圣灵提醒着，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如果回来的慢了，主耶稣来了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真的要祈求，要祈求，其实在这个世界，永永远远有预备不完的事情。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聊了心思意念，聊了钱哈，聊了怎么能够靠着圣灵好好坚持灵修，才能让自己被算作是警醒的人其实聊了挺多，都是这样一点那样一点。每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可能也不一样。你们年轻人可能还有工作、婚姻，好多好多事要操心，所以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的脑、我们的头脑被占据的。我们的头脑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主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圣灵成为那个在耶稣基督里警醒的那个人，让自己的意念、想法都是围着天国转呢，而不是被地上的事情牵绊羁绊着呢？我想对所有的人。无论年纪，都是一个每一天需要被圣灵来好好光照的一个问题。 好像说了一堆，也不知道今儿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敬意爱主我们的神。
是真的要警醒，要祈求圣灵保惠师保护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还挺丰富的一天。
好的，
那就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见证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